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此刻收听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很高兴再次与您相会在这个春花烂漫、香风醉人的暮春之夜。今天节目首先为您带来一则资讯：人间四月，书香芳菲。在第26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的家乡古都西安2021读书月也携着明媚的春光优雅启程。4月24日，在丝绸之路的文化地标西安大雁塔下，著名文化学者雷涛先生原乡记忆分享会圆满成功。雷涛先生是一位誉满三秦的著名文化学者，他既是一位陕西文学的领军人，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现为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中国作协书画院副院长、陕西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他曾任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13年，为推动陕西文学事业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业余也笔耕不辍，著有散文集《走进阿尔卑斯山》《原乡记忆》，纪实文学集《走向王国》《走出西影的女人们》，文论集《文心灵沼》《困惑与催生》，书法集《心寂墨痕》等作品曾获契诃夫文学奖。散文集《原乡记忆》是雷涛先生2019年出版的一部描述原乡、抒发乡愁的作品。书中的乡村文化记忆和浓郁的乡情、亲情、人情，唤起了读者对三秦大地、对故乡亲人的美好记忆。雷涛先生表示，自己笔下的原乡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他既有家乡的含义，也有他后来走过的故土，这是他心目中的流动的家乡。原乡的文化蕴含是什么？是平静而清迈的田间地头和村舍家园所散发的文化气息，是农耕文明留给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文化证物，是祖祖辈辈言传身教的精神标识和人文形态，是维系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根系与基石。本场读书分享会总策划、陕西文学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王芳文女士认为，原乡记忆写出了原乡原土、原汁原味，是当下陕西乡土文学乡村散文创作的一朵奇葩，不但写出了秦人的品质、性格、民俗和历史性记忆，也写出了老秦人的情怀、情调、情感，沁入人心。分享会当天，包括刘宽忍、高建群、冯基奇、严安、王海、陈长银等陕西著名文化学者、作家也来到现场。雷涛先生在分享会上热情地介绍了自己写作原乡记忆的情况。
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掌声有请雷涛先生和大家分享原乡记忆写作的情况，有请。
我的心情很激动，我跟所有今天参加这个分享会的领导、同仁、朋友、新闻媒体，以及为这次分享会做出默默奉献的工作人员，都心存感激。你们爱原乡记忆，爱我，我也爱你们。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该和血脉。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也可以上溯到80年的历史。我们的民族的记忆也是非常深厚、非常丰富的。而我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有责任把民族记忆变成自己的写作，变成自己笔下的东西。那么我呢，是一个农村走出农村的孩子，我走向城市是为什么？是为了改变命运。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的故乡。大约20多年前，我回到我的乡村，我发现几乎一切都变了。原来散淡的村落变成了整齐划一的街道，牛没有了，狗没有，甚至连鸡叫声都没有。更让我心酸的是，看不到我那些伙伴，看到的都是老人和孩子，都是残疾者。那我们的乡村怎么变成如此的这般的悲惨呢？我想来想去，有多种原因。当然我们时代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文化的变化，都是我们时代的主流。但是我们对乡村文化那一种破坏力也在增加。我记得我在省政协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发言，对社会主义的城镇化建设提出9泥变。我从9个方面来思考。我认为城镇化建设的总方向是对的，但是千篇一律的搞城镇化，就会破坏我们的文化的原生态，破坏我们的乡村记忆，破坏我们的乡愁。后来我这个发言比全国政协要去了，我当时捏了一把汗，因为我的许多观点和城镇化建设是相悖的。我担心我这个说话，我这个观点是不是有悖中央的精神。但是万幸的是，我这个9泥变得到了全国政协的首肯，我就放下心来。那么同样在16年前，我在北戴河休养，是中国作协组织的。那一次王蒙先生也去了，带着他的夫人，大家都在去旅游观光，而王蒙老先生仍然在伏案写作，写他的一个濒危于长篇。我的思想就受到了震撼，这么大的年龄的一个作家，他逼耕不辍，我为什么要逃避呢？当然我有大量的日常的繁杂的行政工作，但是几十年来我没有放弃我的写作，没有放弃我的思考。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各位，我每天记日记，几十年没有越过一天，直到今天早上爬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情还是补写昨天和前天的日记。我想光我这个日记，我要留给我的后代，也留给社会。50年以后再解封再解密，因为上面都写了我一些真实的感受，我的文化观点，我的文化自尊。那么王蒙先生对我的启示，我在当时就没有参加他们的旅游，我用10天时间写了7篇原乡记忆中的一些篇章，可是一放就放了10余年。只是在5、6年前我重新把它拾起来，我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完成了我原乡记忆的创作。现在回过头来看，原乡记忆给我感觉纰漏多多，不尽人意的东西也很多，但是毕竟它已经出版，我给我的亲爱的读者，你们读了以后不能光赞美，你们多多的批评里边的一些不成功的地方，包括它的思想性，包括它的艺术性，包括它的语言，包括它的写作技巧，你们都可以提出批评。因为我期待着 因为三星出版社也有一种期待，让我的这一部作品再版。我第一版印了10000册，现在剩了不到1000册了。我也有这个期望，我衷心的希望我们的读者认真的批评这本书。谢谢。
朗诵家们在悠扬的乐曲声中深情朗诵了《翠竹青青》《故乡的紫藤树》《阿泰木姑娘》《观太白宝光》《蟋蟀晚唱》《碾子沟记忆》等原乡记忆中的篇章，有乡村的风土人情、农耕物态，有乡野故事、田园乐章，优美的散文和精彩的朗诵将众人带入泥巷土屋、田坎原野，也引发听者对中国乡村发展与生态变化的思考。分享会当日，雷涛融媒体数字馆也在西安正式开馆。主持人依兰不仅主持了本场读书分享会，还朗诵了《阿泰木姑娘》节选。以下请听实况录音。
接下来大家将要听到的《阿泰木姑娘》讲述的就是雷涛先生一行在登山途中与牵马人扎史和阿泰木之间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由我来为大家朗诵《阿泰木姑娘》节选。山顶上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我们开始驱车离开迪庆西北西安。来到迪庆，如果不目睹梅里雪山的恢宏与壮丽，就无异于身至京城而不曾仰望天安门城楼的威严与气度。由迪庆到雪山脚下，须得经过奔子栏，并过德清县城。这是昔日茶马古道的重要路段，再往西就是昌都。据说奔子栏这个古驿站，几乎全西藏的人都知晓，而德清过去则称为阿敦子。意思是人马到此已疲惫不堪，只有驻足食宿，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足见其两处地域虽小，价值和意义却重大。永明村是梅里雪山脚下的一个藏族山村，全村52户人家均靠养马送游客上山而富足起来。我们登山观赏卡瓦格波峰，就是从永明村起步。太阳西坠，万里无云，四周的青山一显清脆，而此时的卡瓦格波峰却显得羞涩难当。那神秘的尖顶一直被流云所掩饰和遮挡，人们左顾右盼，就是抹不去那披戴的面纱。大家无可奈何，只有扬鞭策马上山，希望到达太子庙时，借着夕阳的余晖，再与主峰相识。为我牵马的小伙子叫扎实，今年14岁，他的体质相貌与他的年龄极不协调，个头低矮，身子单薄，瘦小而泛黄的脸上一双眯眯眼巴扎巴扎的闪动，真像一个机灵的小猴子。与扎实相随的一位牵马人是个姑娘，看上去比扎实大几岁，这是几十个牵马人中唯一的年轻女性，加之她的衣着鲜艳，动作麻利，很快就成为大伙儿注意的对象了。姑娘的马背上坐着我的同事卞进平君，大伙儿开玩笑说老卞的福气最大。 马队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行走，扎什一边走一边和那位姑娘说话，因为她讲藏语，声音又低，我一句也听得明白。尽管扎什不住地说话，姑娘却不言语，只是听到什么兴奋处了才点点头而已。出于好奇，我在马背上扭过身子向姑娘：请问这位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原以为姑娘会天真地回答我，可是姑娘似乎什么也没听见，头不抬目不转，只顾走自己的路。我的自尊受到了冲击，一股说不出的屈辱感涌上心头。我回过头去看了扎什一眼，希望他能告诉我姑娘的名字。可气的是，扎什用小老鼠一样的眼睛急速瞥我一下，又瞥姑娘一下，然后继续走他的路，并不开口。就在这当儿，我发现姑娘以极敏锐的余光扫了一下我，那一束目光中包含着复杂的内容：伤感、拒绝、迟疑、质问和不幸离彩。我又大声地问扎什：扎什，你个小子，请你告诉我，他是不是个哑巴？此话出口，我就感到是一种失礼和对姑娘的不尊重。果然，话音未落，扎什和姑娘几乎同时用愤怒的眼光向我投来，我简直感到无地自容，差点从马背上掉了下来。也许是天意，就在此刻，我的坐骑突然将头伸向高空，嘶叫一声，向前奔跑起来。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太要命了，我紧紧抓住马鞍，企图用双腿夹紧马肚，可是来不及了。我只觉得自己的身子猛然向左一倾，头脑一阵眩晕，右脚带着马蹬腾空，已经摔在地上了。当我从眩晕中又清醒过来时，只见右边扎什拉住我的右腿，并攥紧了我马的缰绳，勒令马停住。而左边的那位姑娘早已用双手攥紧我的左胳膊，使我未能落马。在这一刹那间，我感到姑娘那双手仿佛爆发着千钧之力。这场短暂的虚惊使我十分难堪，甚至让我感到沮丧和丢人。我除了剧烈跳动的心脏还在，好像啥也不存在了。再看扎什和姑娘，却平静的出奇，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连个问候或道歉的丁点意思也没有。他与他再次对视一眼之后，又双双将目光投向我，意思很明确：重新策马赶路吧。出发喽！马队的领头者高喊一声，几十个人重新上马，我与扎什的交谈只得中断。一团团乌云正从峡谷的对面飘移过来，山间密林深处的光线变得暗淡起来。那些不知名的小鸟穿梭于树木之间，鸣叫着撒欢，闷热的空气也渐渐被一种清爽和适意所代替。卡瓦格博太子峰完全被乌云所缠绕，我的心头掠过一丝孤寂。太子庙终于到了，这是我们将要小住一宿的地方，也是明天日出时我们观赏雪山雪景、冰川峡谷的最佳位置。此时此刻，阿泰木 加码删好，收了老卡递来的钱，便像一只燕子轻巧地跳上一个高高的台阶，在剑飞似的跃到一个高土台上，那里放有一孔大瓷罐。只见阿泰木拿起木勺在里边舀了水，就咕噜噜地痛饮起来。饮罢又飞快地奔下台阶，边跑边用衣襟擦手，罢了上前解下马缰绳，一个飞奔动作上马，头也不回地下山了。扎实对我做了个鬼脸，也翻身上马随他而去。我双手合拢，深深地向扎实，也通过扎实向阿泰木祝福，祝愿他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明天。
亲爱的朋友们，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如同火炬照亮人类蒙昧的黑夜，使世界不断走向进步和文明，走向富强和幸福。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的主旨宣言为，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爱上草原，爱上你。青春坚定。
谁的心动，像盛开的花朵，你的大眼睛藏着一首歌，听醉了一碗溪水，听醉了我。那是谁的浪漫，蓝得像童话，那是谁的笑声，洗白了云朵。我的幸福就像花一样，一夜被风洒遍满山满坡。爱上草原，爱上你，爱上这晴朗的好天气，爱上你的诗情和画意，爱上这份纯净清澈见底。爱上草原，爱上你，爱上这简单让我着迷，爱上爱你就真实的感觉，让我
像飞升了马缰，不知哥哥现在你将要去何方呀？但我已经决定了随你去流浪。刹那间你来到不远的小河畔，深情的惘然让我不能够抵挡，给我你那温存有力的臂膀呀，美丽草原就是我们幸福的天堂。嘿嘿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一组家书。近期我们在节目中陆续读到了不少朋友的家书，有儿女写给父母的，有父母写给孩子的，还有夫妻间、师生间、恋人间的通信。那一封封经年的泛黄的信笺，既是生活的记录，更是情感的依托。时代在变迁，唯真情永恒。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静静的聆听
一封家书征文。莫道桑榆晚，未暇尚满天。
安姑您好，来信收悉，文章拜读。因近日随学校外出两日，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未能及时回信，请原谅。读过您的感想文章，怦然心动。首先为您的文笔折服，短小精悍，真实感人。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似乎悟到了些写文章的真谛，同时心中时时隐现着一点点酸楚。77岁的老龄加上行走困难的两条腿将我拉回了现实，一想到旅行时漫长的路程，我哪有能力去完成。看看现在的我，即使拄拐杖也不能自己上下楼梯，坐下去站不起来，站一会儿就腰酸背疼，高血压、心脏病时时在告诫我，你的生命是脆弱的。难道岁月真是这样的不留情？不知不觉中，一切已经悄悄地流过，时间蚕食着我们的生命。但是，您在我们的心里，永远是那样光辉灿烂，永远不会衰老。还记得您在莫斯科留学时寄给我们的照片吗？您身披乳白色风衣，斜倚栏杆，面带微笑，沐浴着莫斯科郊外灿烂的阳光，您的形象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您怎么会成为别人的负担呢？您博采众长，渊博的知识，一丝不苟做学问的科学态度，堂堂正正做人的思想品德，是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已经受益匪浅。我学习写诗，您及时告诫我，诗言志，诗不要停留在风花雪月的描述上，而是能够抒怀。好的诗词都是表达诗人的深刻思想内涵的，所以第一个建议是，希望你能下定决心，将写诗的水平提高，达到可供世人传阅的水平，这就必须多读好的诗词。您向我推荐刘禹锡的《陋室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使我感受到大家的风范和文人的儒雅与胸怀。我能坚持写博至今，跟您的谆谆教诲岂能分开？还有，您细致详尽的家庭留言，时时提醒我这粗心大意的马大哈，做事要细心，多思考，多观察。 总之，每跟您见一次面就有一次收获，每跟您通一次信就有一次提高。尤其幸运的是，孩子自从到了您的身边，潜移默化的影响，苦口婆心的教导，不知不觉中孩子懂事了，明理了，会做人了。您的举手点化之间，孩子长大了，您帮助我们完成了父母想做而没有能做到的事情。啊，圣诞节您的动画祝贺独出心裁，绝无仅有，我几乎将它发遍了全国各地，给无数的人带去了节日的欢乐和享受。还有您的幽默，春节期间您发来法国埃菲尔铁塔的巨幅祝贺标语，着实把我忽悠了一次，也使我体察到自己心灵深处隐藏的某种虚荣心的存在。您遍布世界各地的学生，听说每每回国都不忘记去看望您，科研中的难题也随时去请教您，更何况您目前还在致力于科学研究。这一切说明，您不仅不是负担，而是大家的需要。亲人需要您，朋友需要您，学生需要您，社会和国家需要您。正如崔颢的诗中说，莫道桑榆晚，未暇尚满天。身体的病痛在所难免，很佩服您能以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困难，能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取己所长，克己所短，病魔在您的脚下将望风丧胆，不战自愧。春天到了，万物复苏，也是外出旅游的好季节，到我们这里来玩一玩吧。西安变化很大，仅大雁塔一处已今非昔比，值得故地重游，尤其是静姑静姑父还没来过这里呢，你们一起来吧。我们虽然粗茶淡饭，寒舍简陋，但是保证会让你们住得舒舒服服，过得高高兴兴，流连忘返，乐不思蜀。写不好，词不达意，请别见笑啊。祝你们健康愉快。侄女儿全荣，2008年12月20日，于西安。
林，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嗯，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嗯，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嗨，大家好，真是不可思议啊， COVID 的疫情已经一年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我们错过的，像是家庭活动、聚餐、大笑，甚至跟人吵架等等，就是能够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有件事情我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把握机会预约接种 COVID 疫苗。如果你是16岁以上，那你现在就有资格去接种。COVID 疫苗不但安全有效，而且获 FDA 授权许可，它是你我回到日常生活最好的机会，让大家可重拾最喜爱、最想念的事物。了解更多，请上 cdc.gov/coronavirus。大家越快接种疫苗，我们就能越快开始与所爱的人团聚，可以再次一起大笑、一起吃饭，回到以往的生活。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以上广告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全荣，你们好，最近啊，你们大家都邀请我去你们那里做客，使我想了许多，有感而发的写了一点感想，特发来给你们，以了解我的思想动态。 近日春天气息悄悄来临，虽然屋子里寒气让我感到冷飕飕的，但窗外的树梢已显绿意，桃花正含苞欲放，孩子、亲戚、朋友、学生的邀请不断从电话、电子邮件传来，我怦然心动，多么想去大自然沐浴春天的阳光，想去外面看一看日新月异的祖国山河，想去美国享受天伦之乐，想去上海探望挚朋好友，想回长沙与弟妹们一同为天国的父母扫墓，啊，真是太多太多的向往啊。然而77岁的老龄加上行走困难的两条腿将我拉回了现实，一想到旅行时漫长的路程，我哪有能力去完成，看看现在的我，即使拄拐杖也不能自己上下楼梯，坐下去站不起来，站一会儿就腰酸背疼，高血压、心脏病时时在告诫我，你的生命是脆弱的。我认为我到哪里都将增加别人的负担，都需别人来照顾我。唉，想想自己已是老弱病残，不禁沮丧之极，长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重读赵朴初的《宽心谣》，古人刘禹锡的《陋室铭》，想到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每个人都要有这一天。老虽然意味着人生发展到生命走向下坡，那么在我过去人生的攀登过程中有没有遗憾呢？我想来想去，我有太多遗憾的地方，但我已经尽力了。不要生活在回忆之中，想想我应当如何对待现实的生活吧。在快乐、沮丧、阴暗、阳光同存于脑海时，我要选择快乐和阳光。分析现在的我，我要看到我幸福的一面。第一，我有健全的大脑，我还能干些力所能及的事。上几个月，我帮助老伴儿做俄文翻译的校对，需要非常细心的工作，21篇文章呢，居然我能做好，说明我没有老年性痴呆症，幸运呐。第二，我的视力不错，我可以看报，读我喜欢的书，我对文艺书籍的爱好仍然可以继续。最近我阅读了刘心武关于《红楼梦》的揭秘，于丹的《论论语》《庄子》，易中天的《品三国》，我的生活依然色彩缤纷。我没有老年人常发的青光眼、白内障，何等侥幸啊！第三，我的手会用电脑，它是我和孩子、朋友、亲友、学生联系的纽带，我与他们好像离得很近很近，息息相关。我可以上网了解世界动态，对有些事事还可以贴一份帖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呢。我的世界并不狭小呀。第四，我有好耳朵，可以听我喜欢的音乐，听我的孙子孙女从美国传来稚嫩的钢琴和歌声。我有还算好的胃口，品尝各种美味的食物，等等等等。还有我的儿孙是我这一生的骄傲，许多关心我的好朋友、学生、亲戚和至亲的兄弟姐妹是我生活充实的源泉，那么多的友爱关怀环绕着我，有什么好沮丧的呢？但见夕阳无限好，何必惆怅近黄昏。守住我眼前的幸福，我对我自己说，好好过好每一天吧，亲爱的亲人们，为你们也为我的幸福生活而共同祝福吧。安姑，2007年4月5日于北京。
亲爱的姐姐，近来一切可好？爸妈及家里人都很惦记你，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今年你回家吗？家里的年货都已备齐，爸妈身体都好，我和小弟腊月十号就已经回家了，就等你了。姐，你知道吗？今年咱们这儿的天气格外的好，是一个暖冬。可是爸和妈心却并不热。这几天妈嘴上老是唠叨，你姐咋还不回来啊？偶尔家里的电话响了，妈总是急切地跑到电话机旁去接听。一次一次的接，一次一次的令她失望。可是我看得出来，妈实在太想念你了。她那略带失望的眼神中充满了理解和无尽的关怀。姐，自打你初中毕业，那时你也只不过16岁而已，就一个人出去打工，干的却是成人的活儿。那时候家里很清贫，你每次回来都给我和小弟买好多好多的吃的。可那个时候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东西是你用一滴滴的汗水换来的，反而吃完了还跟你要。如今我清晰地记得，你每次都是好生地劝慰我们，说姐下次回来再给你们买。妈每次都责备我们俩不懂事儿，不会体谅你。可你总是说姐心里高兴。那时候我上4年级，你总是鼓励我说等姐毕业后出去挣钱供你上学。其实那时候你学习很好，你依然把求学的机会留给了弟弟。姐你知道吗？那时候每次听到你这么说，我都会哇哇的直哭。总以为这样你就会离开我们，再也不回来了。那年我11岁，你16岁。姐，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我们姐弟几个也有打骂的场面。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得知你是从远方很远的地方抱养来的，每次打骂我们无以还口时，总会揭开你的伤疤，这时唇舌之战总会立马停下，你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墙角一直哭，无论爸妈怎么劝你也不听。爸妈没法子，干脆就说我和小弟也是捡回来的。我不知道爸妈当时采取的这种方式是否正确，可自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类似的争吵，我们三个人情同手足，和睦相处。这一切倒令爸妈为之一惊。现在长大了，我才知道当时我有多么的自私，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伤了您的自尊。姐，真的对不起啊。姐，你还记得1988年吗？那一年是咱家最不幸的一年，似乎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到咱家的头上。年初，奶奶去世，接着大舅出了车祸，最让咱家痛苦的莫过于你出的意外。当时，你在一家梁木公司做临时工。在工作期间，厂房的机具出了意外，你的3个手指头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没了。姐，你可真傻，当时你为了隐瞒家里的人，怕爸妈伤心，在事发后的整整2个月你都没有给家里人说。在这期间家里正值春播，你还给家里打了好多次电话问候家里的情况，电话中你显得若无其事，你说那里一切都好，不必惦记。后来是咱邻村的一位大伯无意中问起了爸关于你恢复的情况，当时家里人都蒙在鼓里。妈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晕倒了。姐你知道吗？当时以你的年龄能做出如此的举动实属不易。从那刻起我就知道你和一般的女孩不一样。2001年，你孤身一个人来到了济南，起初在饭店打工、洗碗、端盘子， 后来进了后厨，学了一点面点技术。在那段日子里，你吃尽了多少苦头，承受了多少冷眼色，咽了多少苦涩的泪水。曾经那一双修长纤小的双手已变得枯燥残缺，岁月的伤痕也过早地爬上了你那一张俊俏动人的脸。姐，我知道这一切您都在默默地承受着，也许曾经承诺给你施加了太大太大的压力，让您变得如此的憔悴。曾经您因为我高考失利而伤心过，因为我最终跨入大学的门槛而喜悦过，你还扬言要亲自为我做一顿丰盛的佳肴来犒劳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临走之前的那个夜晚，您还比我伤心。可您说那是高兴的泪水。姐，这一切我怎么会忘记呢？平日里大伙们在一起聊天，有的在说家里的老大最没意思，时刻都要替他人着想。人常说长兄为父，可是又有谁能够决定自己出生的时辰呢？所谓的抱怨又有什么实在意义呢？可姐姐你任劳任怨，真真正正地为我和小弟竖起了榜样。在济南的五年里，您凭借惊人的毅力自学取得了山东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我真不敢想象你一边要挣钱供我读书，另一边还要自学，那段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度过的。爸爸给你打了多次的电话，想到哪儿去看望你都被你拒绝了。我知道你不想让爸花那趟路费，更不愿意让爸看那间昏暗仅容得下一张床的库房，那就是你待了五年的单人宿舍。你省吃俭用为了供我上学，姐你知道吗？你这种精神何尝又不是一次次的鼓舞着我。我和小弟打心眼里佩服你，感激你，敬仰你。有句话说得好，苦心人天不负。你曾经告诉过我，姐长大后想开一家星级饭店，要自己给自己当老板。那声音很轻，好像生怕被别人听见似的。我说，姐你干嘛声音那样小，像做贼似的。您却说太张扬，生怕被别人笑话，自己痴心妄想。姐你还记得吗？我当时说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到的，你肯定能行。曾经我胆大恳切地这样说过，现在是将来也不会变，因为你比同龄孩子多了几分聪慧和勇气。我相信你，我永远支持你。前年你只身一人去了北京，在那里开了自己生平第一个饭店，生意赔了本，可你不甘心，又张罗着准备重新开业。你说愿赌服输，姐无论怎样你都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是我和妈爸及家里人对你唯一的牵挂。姐我今年的学费你就不用给家里寄了，这几年大学我在学习之余也做了些兼职，加上获得的奖学金，生活费基本上可以自理。再有半个学期我就要毕业了，工作我已经找好了。你说想继续读研供我读研，可是我现在想了好多，决定先参加工作，以后还有机会。等小弟今年考上大学之后，我就可以供他上学了。姐倒是你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归宿了。以前是因为家里太清贫了，你多想给这个家分担压力，现在好了，等我参加工作之后，我就可以和爸并肩作战，供弟弟读完四年大学。你就放心吧，姐爸妈都知道你在外面工作很忙很辛苦，这不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你收到了这封信的话，就尽快给家里回个电话，以慰母亲。就此祝别，祝新春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想念你的弟弟，2009年1月10号清晨，吴勇。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依兰，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